敬拜那独一的真神，永活的真神，更是我们教会三岁了，三周年的堂庆，所以我们很欢喜快乐不但见证了这个教会的成立，更是见证了上帝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作为。所以在我们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要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样的长阔高深，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止息。主，你爱世上的人，你愿万人得救，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你愿人人都明白真道。主，因此你来到这世上呼召那失丧的羊群，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进入到父神的家中，得享永恒的荣耀，得享丰盛的生命。主啊，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设立了教会，让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与你同行，你设立了属你的百姓，使他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一般。主，我们教会虽然只有三岁，经历只有三年，然而我们却不叫众人看我们年轻，因为我们有这个，我们原是个瓦器，然而却有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软弱的身体里头显出神的刚强来，在我们的微小卑微的身体里面散发出神的大能来。主，因为你在为了仇敌的缘故，你在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主啊，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这能力要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充满在属你的百姓的心里头。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再一次来充满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用你的荣光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丰丰富富大有得着。主，因为你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利剑，可以刺入剖开我们心里面的主意，使我们个人完全在你面前成名，没有一样可以在你面前躲藏。主，愿你来炼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能继续荣耀你名的教会。主，我们将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上22章。上一次我们提到大卫他急中生智，从加特王雅吉那里逃到了亚杜兰洞，藏在山上的洞穴里头。亚杜兰洞它是一个靠近伯利恒郊区的一个山丘，山上有许多天然的洞穴，而这些洞穴呢跟洞穴彼此相连，好像蚁窝一样啊，你看过蚂蚁窝吗？这样的一个道穴，一个洞穴，一个道穴，这样子彼此来连接。所以当地的牧羊人会利用这些山洞作为看守羊群歇息的地方。那大卫他因为是伯利恒人，从小放牧羊群，对那一带的环境十分的熟悉，所以亚杜兰洞地形复杂，居高临下，躲藏隐秘，所以他容易也容易逃脱。大卫躲到那里，他的全家因为害怕牵连遭到扫罗的毒手，所以他们也一起逃到这里。不但如此，还有400个命运和大卫相似的人也都跑来投靠大卫。不过经上记得说，山洞虽然是他们躲藏可以暂时安居的地方，但山洞并不舒适，也不适合长期居住，所以大卫不忍心他的父母跟着自己逃亡，于是把他们父母呢送去了摩押的米斯巴。大卫本身有摩押人的血缘，因为他的祖母就是路德啊，就是摩押人。这我们之前在讲路德记的时候有略略的提到过。 因此大卫可以在摩亚翁那里得到一点庇护，他也可以暂时的恪尽孝道。这个时候大卫他总算离开了以色列的国境，过去他急于逃亡，他无暇细想，但他现在可以暂时喘一口气。而现在的情势跟之前又不太一样，过去他是一个人逃命，现在是一群人，因为有400人投靠他。大卫这时候不再是一个人，因此他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他得考虑到跟从他的人。虽然当这些人的头目啊不是他自愿的，不过形势比人强。这时候大卫他要停下脚步，他要厘清思绪。对大卫来讲，他的人生大起大落，他因为一战功臣成为王旁边的红人，立他为千夫长，带兵出入征战得胜，可是现在一夕之间他成为被追捕的对象。过去他曾经拥有的这些朋友是王子约拿丹，曾经人人敬重的这些属灵领袖先知撒母耳，那个爱他的妻子米甲，还有犹大众人爱他尊重他。大卫当时拥有美名，拥有权力，拥有财富，叱咤风云，风光一时，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他要逃命，甚至扫罗王要孤立他，断绝他所有的人脉资源。所以你会发现他一切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在一夕之间都归于无有。所以大卫他要思考他的下一步在哪里，他的未来该何去何从，他的人生的道路似乎这时候看起来是浓雾弥漫，看不清楚方向。刚才我们所读到这段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坐在拉玛的垂丝柳树下，拿着枪坐在那边生气。为什么？因为大卫抓不到，而且他失去了先机让大卫逃走，现在他知道大卫躲到了亚杜兰洞，要抓他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两个人似乎他们都到了一个关卡，大卫想要知道他的下一步该怎么办，扫罗呢他也想知道他的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这两个人今天都在检视他们自己人生的光景。所以把今天经文分成两点，第一点叫做信靠顺服的态度，第二点叫怨天尤人的态度。信靠顺服的态度，刚才经文的第三节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大卫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当时他把他的父母亲送到摩押王那里去，那摩押王问他说他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啊，大卫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么样行。现代中译本修订版是这样翻译的，他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安排再做打算，神要怎么样为我安排我再来做打算。大卫的处境十分的恶劣，他这时候并没有因为软弱不信更没有被打击而失去志气，大卫他专心仰望上帝，他没有想方设法为自己安排退路，而是耐心的等候上帝下一步的带领。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了困境，人总是会抱怨，抱怨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指责上帝为什么袖手旁观， 其实大卫也可以这么想，大卫他从自己的家逃到了挪伯城，再从挪伯城逃到加贺城，现在逃到了亚杜兰洞。他的情况，他的情势是每况愈下，而且在每一次逃亡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就命悬那一线之间而已。可大卫没有抱怨，他的信心更没有动摇，他反而认定上帝拯救他脱离一切的恐惧，他反而认定是上帝保全了他的性命，使他能够脱离那一切的凶恶。大卫知道环境虽然很恶劣，情势纵使不利，但上帝没有停止做事过，所以这很不一样。很多人抱怨上帝好像都不做事，但对大卫来说，纵使是这么恶劣的环境，但是他说上帝他拯救了我，上帝做事。所以诗篇57篇这一首诗很特别的一首诗，我们看到这诗的前面有一些字，我来念：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着金诗。好，我们过去这几次讲到都提到，大卫每次在遇到险境的时候他都写诗，对不对？所以他在家里面被围困的时候他写诗，他逃到加特王那边装疯卖傻的时候他写诗，所以他在每次在遇到任何困境的时候他写诗。而这首诗呢，是他躲避扫罗跑到洞里的时候他写的诗。你来看一下，借着这个诗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卫当时的心境。好，所以你们来看，我来念：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乃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琴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个是大卫他在逃避扫罗时候写的诗，诗里面他不断的让鼓励自己：我的心啊，你要坚定，我的心啊，你要坚定，我的灵啊，你要行起。很多时候人在困境里面，我们的灵好像充满了困顿，我们的灵好像被蒙蔽住了，但是大卫说：我的灵啊，你要行起，琴瑟啊，你要尽早琴起。为什么？他要起来赞美，还要歌颂上帝的荣耀。是上大卫没有在他的困境当中停止歌颂上帝的慈爱与诚实，虽然环境恶劣，但是他说：上帝你是诚实的，你没有欺骗我。他说：上帝你是慈爱的，你恩待了我。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态度。 现在大卫他存着敬畏的心说，上帝啊，接下来你的安排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你要为我做什么？请你告诉我。所以神就派了，第五节，神派了先知加德来告诉大卫了，你既然祷告问我下一步，那么我告诉你，下一步叫做离开山寨往犹大地区。大卫说，神啊，你告诉我下一步我去哪里？神说，你离开山寨往犹大地区。回犹大地区那什么意思？那意味着他要回到以色列的国境内。他好不容易逃出来，对不对？现在神说，你要回去，你要回去，你要再一次面对扫罗王的追杀，过着担惊受怕你追我逃的日子。上帝也没搞错吧？怎么又叫我回去呢？怎么又叫我回去呢？所以你好不容易逃出来，山寨虽然不舒服，但是至少安全。但上帝并没有打算让大卫待在安全里面，因为这种短暂虚假的安全久了会成为舒适圈啊，现在的名字叫做 comfort zone。 你会待在这里，你会不想离开，你也不想面对你棘手难解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卫他要是满足做这一群400人的头目，山寨大王，还是他要去实现上帝高抹他成为带领以色列人的君王。但重要的是，当大卫知道上帝要他怎样行的时候，他就立刻起身离开山寨，进入犹大地哈列的树林。上帝要他面对的，大卫就毅然决然地面对，他信靠顺服上帝的带领。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自己的人生觉得被困住了，你对你的人生的下一步充满了不确定的时候，你这时候应该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对焦在上帝的身上，并且祷告寻求等候上帝的带领。但是重点的是，当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的下一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信靠顺服？这很不容易，因为按着人的意思，我们只准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下一步是好的，是不是？不能是坏的。上帝，你如果给我的下一步是更坏的，我怎么能接受呢？对大卫来说，上帝说你回犹大地去，那意味着他又要在面临恐惧、害怕跟追杀。他下一步看起来没有更好，反而是更坏。可是大卫他信靠顺，他就回去了。所以如果我们恳求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下一步看起来困难重重，又不合理，又不合逻辑，请问我们是否愿意信靠顺？我们是否愿意信靠顺？我去年来到教会开始服侍，在去年来到向神恩典宣告会之前，我为了我的人生的下一步服侍，我祷告了一年，也就是在去年来之前的一年，我已经在为我的下一步在祷告。当时我的侍奉来到了一个阶段，我不能说是瓶颈，但是我知道它到了一个阶段。我在台北的新荣教会服侍了10年的时间，在那里我知道我完成了神给我阶段性的工作，按着神给我的恩赐，我服侍了那个教会10年。但我也知道，若是那个教会要再成长，以我自己个人的服侍， 非常有限，所以我愿意让神带领其他更有恩赐的牧师继续去牧养那个教会，而我自己就开始在寻求我下一个阶段的服事。而当时不但是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他们的学习、他们的课业也都正好告了一个阶段，正要进入大学、正要进入高中的阶段。所以我祷告寻求下一步上帝要带我去哪里啊？当时这边的教会就发出了需求，透过加密母臣加牧师跟我联系，让我知道这边教会的需要。而我在祷告的过程里头，我清楚知道这是上帝要带领我来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对服侍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我有负担，这是我在多年前的一个心愿。而当时我神学院毕业之后，神把我带回台湾去，我曾经困惑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并没有想要服侍台湾的同胞。可是神把我带回去，所以我也在那边专心服侍了十年。可是当我知道这边有需要，而我又想起在多年前神对我心中的负担，所以我认为这是上帝的带领，所以我就答应。当时带领同工们，我们透过 internet 有很多的会议，我们见面彼此熟识。可是就在我答应的之后过一阵子，我就听到这边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这边的教会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看起来似乎我的下一步并不会到更好的地方去。我的意思是说，服侍了十年之后，当然有其他教会有邀请，可是我知道这个跟在世上职业找工作不太一样，人都想要更好的工作、更大的公司、更优渥的收入。但是当我知道这个教会正在面临一个极大属灵的征战，加密母城也在面临极大征战的时候，就开始有其他的人有声音了：你确定你要回去吗？你确定你要过去吗？你确定要接这个服事吗？看起来没有更好，你要去淌这个浑水吗？就有很多的声音过来。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知道，因为在我答应的上帝给我的领受的那一刹那，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而当我决定要来的时候，神让我看到这边的真实的情况，所以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而我也知道前面有许多的事情需要我透过祷告预备来承担神所要给我的服事，所以我仍旧决定要过来。当时我记得带领同工们也很担心，问我说：罗牧师，你知道这边的情况你还要来吗？他们问过这样的话，我说我会来的，因为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而我来了之后，我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侍奉，一同同心合力的服侍。我们虽然经历过很多，但是我相信有上帝很奇妙的心意在里面，而我自己也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在修复、在医治他的教会、在医治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的下一步不是凭我们人的眼见来看它是好还是坏，我们的下一步，我们既然祷告仰望神，那么就信靠上帝会把他最好的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要专心的仰赖他、依靠他，就如同大卫一样。 第二点，怨天尤人的态度。扫罗的他下一步要怎么走？刚才透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提醒臣仆，谁才是当今掌权的人？大卫可以给你们田地吗？大卫可以让你们做官吗？搞清楚，扫罗我才可以。所以他先用财富，先用官爵去利用他的亲信。然后接下来这段经文出现了两次，就如今日的光景，第八节下段跟第十三节下段，扫罗用话语的方式去指控他旁边的人，你们都要结党害我，都在指控他周边的人对他不忠，无人替他分忧解劳，都要看他笑话，甚至他自己的孩子都不能信任。扫罗很厉害，他运用政治两面的手法，一手给你好处，我可以给你田地，我可以给你做官，但是一手呢骂你们，怪罪你们，恐吓你们。所以呢，这些臣仆呢，他为了求自保，他就只能跟大卫划清界限。他们想想自己政治的前途，你何必为了一个失宠的大卫，还有为那些钱财跟自己过不去呢？对不对？所以扫罗他先拉拢他的亲信，然后呢施加心理压力，迫使人人在扫罗跟大卫之间，中间你要选边站，你要站在大卫那边，还是要站在我扫罗王这边？那这时候安插在基斯城的眼线以东人多益，上次讲到有提到这个人是叫司牧长，其实他是监督祭司们的一个官。这个多益逮到立功的机会，立刻诬告祭司亚西米勒接待和赠刀给大卫的事，所以扫罗就以同谋叛乱罪把他们全部杀掉，不但杀了85名祭司，还把祭司城里头的无辜男女孩童吃奶的及牲畜屠杀尽尽。圣经里头记载是85名，有一些古书记载了305名。当初扫罗受命灭掉亚玛力人的时候也没这么尽力，还替自己留了上好的牛羊，可是屠杀自己人祭司城一个都不留，所以扫罗想借此杀鸡儆猴，让人丝毫不敢有想帮助大卫的念头，任何有一心想要帮助大卫的人下场就会跟祭司城的人一样，使人心生恐惧。所以弟兄姐妹，大卫的下一步跟扫罗的下一步大不一样，大卫的焦点在上帝身上，他只等到上帝的旨意成全在他身上。扫罗的焦点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面对困境的时候怨天尤人，他没有去反省他人生的困境是源自于他自己的罪恶，他而是把所有错误都推到他的身上，都是你们的错。所以他一步错步步错，所以最终上帝离弃了他。在挪城屠城里面有一个人幸免于难，这个人是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他去投靠大卫。你从投靠的这个动作，你就可以知道亚比亚他并不怪罪大卫没有诚实以告，害他们全城被杀，反而借着这个动作凸显了大卫就是神所要寻找代替扫罗的下一位王。因为亚比亚他是祭司，从这个身份的投靠来看，他凸显了大卫就是神所要寻找的下一位王。第二三节，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 这就是大卫对投靠他的人最大的保证，因为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与投靠他的人的生命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亚比亚他投靠大卫，跟这一章一开始有许多的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他们都来投靠大卫，这两件事情首尾呼应。他们投靠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正是基督耶稣救恩的预表。他正是基督耶稣救恩的预表。约翰福音10章10节这样讲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罪恶就好像盗贼，他要偷窃、杀害、毁坏人的生命；罪恶他要夺去人的平安。所以当罪恶寻索我们的命，逼我们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基督耶稣是我们可以投靠的对象。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赎价，他把他的命跟我们的命连在一起。所以凡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到保全，凡是在世上受窘迫的、欠债，可能是罪来的债，叫罪债，心里苦恼的人都可以来投靠耶稣，上帝必亲自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看到有许多人的下一步，不单只是大卫跟扫罗。大卫的下一步顺服上帝的带领，无论这一步看起来似乎不合理，但他全然信靠上帝。扫罗的下一步怨天尤人，因此他继续犯罪，他终不回头。还有很多，扫罗臣子的下一步是什么？扫罗臣子的下一步是消极，没有作为，他们选择沉默。以东人多益的下一步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他选择与罪恶同流合污，杀害他人的生命。亚比亚他的下一步是什么？投靠神所拣选的君王，生命得以得保全。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是我们的下一步？什么是我们的下一步？也许你现在正好在某一种困境里头，我不晓得。我知道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来反映，年轻的弟兄姐妹会来反映，我毕业的时候担心找不到工作，这是我正在考虑我的下一步。我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我谈恋爱热恋期消退，到底还想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我的婚姻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我要选择报复，选择离婚，还是要选择怎样的举动？我退休的时候，我的下一步是什么？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来仰望神，把我们人生的下一步交在上一步的手中，上帝的手中。下一步到底是更好还是更坏，全在于我们的决定。你如果像扫罗一样选择终不回头，我要按着我的方式继续走我的下一步，那么结局已经放在眼前。 如果我们是在最终一直直奔，不愿意回头，结局圣经告诉你已经在眼前。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在这条道路上面学习与上帝同行，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也可以告诉你，你的下一步会更好。也许短暂你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但结局绝对会是更好，只要你愿意顺服上帝带领，与神同心同行。同样的，教会的下一步，今天教会三周年庆，我们教会的下一步是什么？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信靠顺服、全然遵守上帝教导的一个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像亚比亚他能够投靠的那个对象，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来到我们教会可以寻求到应许，因为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因为在这里神乐意来应许他们，亲自做他们的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的人生的下一步来祷告，同时你也来为我们教会的下一步来祷告，来仰望神。我们同声开口。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人生的下一步带到你手中。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正面临的在婚姻上的难处，在工作上的难处，在恋爱期的难处，在毕业时候的难处。主啊，无论他们个人在怎样的情况，当他们转眼望向你的时候，定睛仰望你的时候，主，求你伸出你慈爱的手，牵引他们走他们人生的下一步，以至于他们能够脱离一切的困难，走向丰盛之地，这是你所应许要给他们的。主，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下一步仰望你。主，这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主，我们要在这里高举耶稣基督，并高举他所定的十字架。这十字架不是羞辱，乃是这末后世代的盼望。这十字架不是充满了各样的耻辱，而是神你的荣耀同在。主，愿你的荣耀充满在这个教会当中，使这个教会前面的路程也蒙你亲自的引导。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